餐之后，我们有一年一次的所谓的会员大会，我们出席的所有的会员一致通过教会宪章的修改跟明年度预算的通过。我上礼拜有稍微解释，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属于像浸信会的体制，会员是最后的，等于说是决定权就在会员。可是会员呢，有的时候有来教会，有时候没有来教会，所以每一天就是的一些细节呢，都是由做传道人或者做牧师做主要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教会的同工来辅助。那我们教会的同工希望明年是以执事来做主要的同工，所以我们这个会章宪章的修改就是为明年我们的执事的改选做好准备。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不管你说宪章规则呢，都是人用最好的意思去定，可是有的时候执行起来还是会有缺失，所以我们尽我们的努力能够做得更好。这是在这个教会中我们彼此来提醒。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会用三次的信息来准备弟兄姐妹的心，希望呢我们中间都有所谓侍奉的人，就侍奉神的人，对这个侍奉神的人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上个礼拜是主要的重点是讲到侍奉的人恩典，就神的救恩临到你跟我这个恩典呢，不是让我们白白享受就算了，是希望能够激起我们来好好的服侍神，然后服侍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常常说，圣经说，我们如果说我们爱神，可是那个神你我都看不见，可是我们如果不爱那些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说那个爱神不是空话。同样的，我们说我们要服侍这个永生的神，神要你我怎么来服侍他呢？就是借着服侍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所以做不论是做传道的、做牧师、做执事呢，希望我们要了解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够今天站在任何场合、任何的位置服侍神，都是神的恩典。感谢神借着提摩太前书，希望借着这三次的信息能够帮助你跟帮助我，鼓励你鼓励我。我是用一句话把这三个信息连在一起，那句话就是这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就是说所讲的这些话呢，都是值得你我完全的相信，完全相信侍奉是神给我们恩典。那我今天主的重点是讲到侍奉神的人的品格是什么，这话是可信的。这边讲到是讲到监督，可是我们要了解，无论是监督或者是长老或者是传道或者是牧师，同样的也要讲到执事。因为在第三章的第八节立刻讲到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所以我把它统称就是称为侍奉神的人。所以今天当我如果按照经文讲到监督的时候呢，你就要想到是也讲到执事，或者讲到所有要侍奉神的人。这个标准是用在所有的人身上。然后呢，我稍微要解释，因为大家要应该是称我为传道啊。那我们上次有人问我说，因为明年度要教会要为我案例成为牧师，就是什么传道跟牧师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这两种只是一个称呼，这两种就是说这种人愿意放下世界的工作，全时间的来服侍神、服侍教会。唯一的差别就是传道是在教会中没有被正式的 公开的案例成为牧师，所以呢，你们称我弟兄也无所谓，称我传道最好，也称我牧师也没有关系。是我希望把三个名称跟大家解释。弟兄是彼此之间的称呼，很普通的。那传道跟牧师是就是今天讲的这个监督，是把世界的工作放下，全时间的来服侍神，来服侍人。这个是大致上就是这个情况。那因为按照中国教会的所谓的教会的历史传统呢，一个要一出来侍奉神的人，往往先有一种所谓的试用期，就是我们真正会看到试用期，看到他是不是真心的要侍奉神，给他一个试用期，等到他教会观察他，发现他跟教会很符合的时候，就教会就公开的，不是偷偷摸摸的，公开的很隆重的为这位传道案例成为牧师，这个都是很谨慎的事情。那有一个人呢，我看到了他对这个案例或者案目或案首呢，他做一个非常有深度的评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被案例呢或者被案成为牧师呢，并不是表示呢被按的这个人，哇，这个按有什么魔力一样，一被按呢，他从此就毫无缺点的来侍奉神。他说不是这个意思，被按意是表示呢，这个人必须从此以后在众人的面前赤露敞开的来侍奉神，因为你这个人会将别人要从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他侍奉的成功，同时也会看到他侍奉中的失败。从这个过程中，别人可以学习。所以，这个被案例的人必须要让人家能够看得到他的侍奉，必须要人家能看到他真正的品格是怎么样的。这是案例的意义。我非常的相信这个意义。案例的本身没有什么魔力，从此就变成凶。超人毫无缺点的，只是在众人的面前宣告赤露敞开，从此来侍奉神。但愿呢，从我们这三次信息，人可以从我们侍奉神的人的身上看到神的无限的丰盛的恩典在我的身上，也希望看到我们的品格是可以做到人无可指责，更重要的，希望我们是合乎真理的做我们的工作。所以我的信息有三次会这么，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二次就是到侍奉人的品格方面。我再用中文的新译本稍微改改次序念给你们听，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你们有程序单的跟着我，那个是和合本的翻译。这话是可信的，如果有人渴慕监督的职分，他就是爱慕善工，一个渴慕一个爱慕，所以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有节制自律庄重，乐意接待客旅，善于教导，不好酒，不打人，只要温和，与人无争，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敬重顺服。人若不知道怎样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照料神的教会呢？出信的人不可做监督，恐怕他骄傲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做监督的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免得他被人毁谤就落在魔鬼的陷阱里。这是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这里呢讲到的主要是监督，不论讲监督长老牧师， 这些都是一个侍奉的一个所谓的职分，名称不同，可是圣经对这些人的要求是完全一样。你如果查考新约圣经，讲到教会对教会的组织的结构呢，圣经没有讲很清楚，可是因为圣经让这个结构或者是宪章这个结构呢，让每一个教会自己去选择适合他的文化的背景，可是对侍奉人的品格是同样的标准，不管你是在中国，你是在我们在台湾，在美国，在非洲，在哪里，这品格是一定的，这个品格是不能妥协的，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圣经清楚的我们就要清楚，圣经不确定的呢，我们有活动的空间。所以呢，我们不要钻牛角尖在教会的结构上、名称上，那是钻牛角尖。圣经隐藏的，我们就隐藏；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我们就要遵守。那保罗在这里呢，为侍奉神的人的品格，用三方面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对上而言，就对神来讲，他的品格是怎么样？一个侍奉神的人的品格，对神来说呢，是要羡慕善工。这里保罗说，人若想要得，想要得，新译本翻成渴慕，想要得这个字呢，你会反复听我讲这个字呢，在原文的希腊文中，在圣经新约中只出现了三次，这三次都有不同的翻译，在这里被翻成想要得，就是渴慕，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是这么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他们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在希伯来书是说，人如果有一个羡慕的心，渴慕的心，是渴慕一个看不见的在天上的家乡，他用同样一个字来描述这种渴望。在提摩太这一本书的第六章的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保罗用同样一个字描述对钱财的渴慕，我们中文翻得非常好，说是贪恋钱财。所以同样一个字的本身是属于中性的，你不能说它是好的是坏的，关键就是说这个字用在什么的心态的上面。当我们把这个字用在对未来神这个天国的家乡的贪恋的时候，是好的，叫做渴慕羡慕。当我们用在这个地上的钱财会腐烂的会败坏的呢，就是要贪恋。当我们这边看到，如果是我们是想要得监督的这个职分的时候呢，是叫做渴慕。同样的一个字描述了三个不同的心态。贪这个字呢，我们中文蛮有趣的啊，我讲的中文是讲繁体字的中文，我不确定简体字的贪怎么写。繁体字的贪是金，有一个贝，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常常听人家解释这个贪，贪这个字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把今生的东西放在我们的宝贝上的话，这不就是贪？所以我们把今生为过去的东西放在最高的位置的话，你去追求这个就是贪。我们要了解钱财的本身没有好跟坏，圣经没有讲钱是坏的，圣经只是讲说是贪财是坏的。如果 我们神供应我们的钱财，我们按着正当的手段赚了，你就好好的赚，好好的存，好好的为神国来使用，这个不是贪。唯有当我们把钱财当作今生的最重要的宝贝的时候，这就是贪。同样的，我们中国字我们说义，大家也听了很多的了，我今天还要把义稍微解释。义就是羊在我的身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知道有一个羔羊在我的身上的时候，神就看我为义。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因为羔羊的血涂抹了我，我就在神面前是为义的。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义呢？同样的，羡慕这个羡呢也很有趣。我最近看的时候，突然就想到，羡慕这个羡呢，是一个羊在一个刺的上面，对不对？我稍微用中文，希望能够帮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可以有所帮助。这个不是圣经这么解释哈，因为了解羡慕是中文字，原本的圣经是用希腊文，希腊文不是有羊这个字的哈。所以羡慕这个羡很奇妙，因为羊在上面，意思说我如果把羊放在首位的话，就像义一样，其余的都是什么其次的。这个就是什么
羡慕。
你今天如果羡慕今天的东西的时候是贪，你如果羡慕那个羔羊的时候，那个是羡慕，是好。同样的一个字，就让我们来想想说，我们到底是贪恋一样属世的东西呢，还是我们是羡慕一个永恒的东西？今天在这里看到说，你我如果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关键是说你我的动机是怎么样。我说过，这个想要得是属于中性。如果我是沽名钓誉的，对，我如果只是说，哇，监督这个名词好不错，人家叫我牧师的时候就飘到天空一样，很神圣。我只是为了这个名称的话，我是什么贪吗？因为这个名称会过去的。如果我是说我是渴慕这个职分，这个头衔后面要做的工作的时候，这个就是渴慕。一样，有些人说，我们中文说领袖是很多人都很羡慕的，对不对？可是有人说领子跟袖子是衣服中最容易脏的东西。那领袖脏是因为你做领袖的人只是贪恋那个领袖的头衔，你不愿意做事情的。可是你如果做个领袖，你是愿意付上代价，你是渴慕那个职分的话，就是好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什么，这个话是可以相信的。你可以把这个话放在心中，就是说人如果渴慕这个监督的职分，这个位分不是头衔，你就等于什么，你是羡慕这个善工。善工在原文是好的工作，所以职分跟工作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不能只是站在一个职分上不做事，或者我们只是做事没有职分。因为有的时候神把一些人放在一个位置上，给他一些适当的权柄，是让他做一些事情可以更容易。可是当我们好好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呢，是反映出我们的确配得那个职分。所以有人说了，一个做领袖的人，我们如果要寻找做领袖的人，一定要找一个能够跟从人的人。一个如果从来不懂得去跟从人的人呢，他绝对不能做领袖，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顺服。这世界不是教你这个样子，世 界教你是要一把抓。在教会中做领袖的必须要知道怎么来跟从，一个不从来不懂得跟从的没有办法做领袖，他其实做了领袖一定会有困难。同样的，你要渴慕做监督或做执事的这个位分的人呢，你同时也要渴慕这个位分后面的工作。那我在教会这些年呢，就发现会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占了职位不做事的，认为我今天是牧师，搬桌子椅子不是牧师的工作，扫地不是，或者我今天是执事，都是让那些跑腿的去跑，就占了位分，没有办法去做善工。因为圣经很奇妙，善工没有给你解释说什么叫做善工，扫地不是善工，绝对没有讲，就是看你我怎么来定义。那同样的，这是个不对的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我拼命去做这些善工呢，有这个功能，我却都不愿意担任何的位置的。你们要找我做执事，都不要找我，就找那些我只要跑腿的，这个也不是很正确的。因为这边讲了一句话嘛，说这话是可信的，是打包票的。就是你如果真正的想渴慕这个职分呢，你就要渴慕善工，这两个是相等的。希望你我在教会中能够好好的说，我对上，我对神有这个品格，说我羡慕神的工作。神啊，你让我今天我得救了，不是白白得救，是你给我恩典，我在你恩典中来侍奉。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保罗说什么，在所有的罪人中我是什么排名第一，他没有是因为说我是罪人中排名第一我就不配服侍这个永生的神，他没有，他了解他还有犯罪的这个倾向，可是他不会因为他犯罪的倾向来阻挡他来侍奉神，反而更激励他来侍奉神。所以他对神对上而言是有一个羡慕善工的心，是他的品格，希望也成为你跟我的品格。接着对内而言呢，就对教会而言呢，必须是无可指责。无可指责不是说你已经是从来都不犯罪的意思，绝对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会犯罪。刚才说过了，保罗都说在罪人中我是第一名的，他怎么会讲说无可指责呢？他的意思是无可指责，就是说我的品格行为，我想办法到一个地步呢，别人没有办法指出我在教会中有任何不当的行为，我在家庭教会中都没有不当的行为。保罗在这里为无可指责稍微给我们一些概念啊。那保罗，神给保罗的这个负担告诉我们，我们人的无可指责呢是有层次性的啊。先从家里开始，我常常说，有的时候做传道的或者做牧师或者做执事的，不管怎么样，在教会是什么，一只羊回到家变成一条狼啊，所以家人看着你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说你无可指责必须先从家里开始，从家里开始要从什么，从夫妻开始，夫妻认得最亲的。所以他说什么呢，你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里不是说做执事的一定要是结婚的人，也不是说做执事的不能再婚，如果头一个婚姻也许配偶去世了，圣经也没有说你就不能再娶或者再嫁，或者是说按照圣经的原则， 离婚的话，在极端的情况之下离婚的话，如果这个人再娶或再嫁，也不是这句话所要说的。这句话主要的说，你在那个时候，你对你的妻子是完全的忠心，你不是去外面拈花惹草的，你不是行为上连心理上，因为圣经说，如果一个男的看到一个女的心里起了邪念，就已经是犯了奸淫，所以就已经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心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做监督的在家里，首先呢，他是要对他的妻子忠心。在神的眼中，夫妻之间的忠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把基督跟教会就比作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如果彼此之间不忠贞的话，就等于说教会跟耶稣基督不忠贞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你们要了解，一个牧师或传道人，他讲道讲的再烂，查经查的再差，教会不会关门。如果一个传道人在这点上犯罪的话，教会会关门，神的事工会受到阻拦。我们打开电视已经看过这个新闻，看了反复在看，多少电视的传道人就是在这点上，整个的事工就崩溃。南卡的 PTL， 我们那个时候他最兴旺的时候，我们在下了，常常Christmas 的时候会跑去他那个地方，他的号称他的灯泡是有100多万个灯泡，我们去看，哇，好伟大的事工啊！就是因为那个传道人犯了这条，整个就关了。所以这个很有道理的，你有没有无可指责？第一条，你在对妻子有没有完全的忠心？讲道还在其次。查经都还在后面的，我不是说那些不重要，重要的在这个地方，所以保罗把它放在第一条。接着呢，对不起，接着我要再讲，跳过后面一条，第三条，不贪财，不贪财，因为贪财就像渴慕那个一样，你如果贪财的话，也出了问题。所以在教会中要做监督、做执事的，不能贪财。账目教会的 financial， 我们所以上个礼拜预算都项目都开销、收入、预算都列得清清楚楚。啊，传道人的薪水都列得清清楚楚，全世界人都可以知道。因为呢，预防。做牧者的陷入这个贪财的这个网络里，同样的贪财也会使教会关门的。你们可以看很多的见证，所以这个很重要。做这个品格来讲，一定不能对妻子不忠心，不能贪恋钱财。在希伯来书有这么一句话。13:4-5，很奇妙的，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提摩太书的作者，可是他把这两样东西居然放在一起。他说，婚姻呢，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呢，神必要审判。接着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哇，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很厉害，把婚姻跟贪恋钱财放在一起了。意思是说，这两个东西有共同点，一个对婚姻不忠贞，一个贪爱钱财的，就是什么？一个不知足的人，以现有的不满足，以自己的妻子不满足，以神给你目前的钱财不满足，所以你要更多更多更多，就是一个不满足的心。所以真正侍奉神 的人的品格，随神先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你要有绝对的忠心，对妻子忠心，对钱财忠心。接着他说，在家里的行为，还有就是要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保罗说，人如果连自己的家几个人都管理不好，怎么管理教会这么多的各种各式各样的人呢？儿女是你我做父母生命的延伸跟反应，儿女在你的教养抚养底下，他完全把你反映出来。所以呢，儿女是把一个做父亲的在暗中的行为跑到教会明显的表露出来，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很谨慎。所以耶稣讲的话真有道理。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隐藏的事呢，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呢，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话，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你在内室福尔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当然耶稣是指有别的意思，可是我们不妨想想，这个就好像儿女一样，儿女在教会不端庄呢，是因为在家里没有看到这个榜样。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做父亲的，在家里不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儿女呢，在暗中的事呢，儿女就到了教会，到了社会表露出来，在明显的地方宣扬出来。所以一个人的品格在家里的行为是怎么样，哦，这个是很厉害的情况。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不要以为我们信耶稣好像太容易了啊！那些弱者才是信耶稣的，信了耶稣就到天堂了，多么容易！只有我们强者是靠自己一直做。可是你要了解，神让我们得救这个恩典之后，对你我的品格比对世界上人的品格还要严重。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讲到启示录，说神要量在礼拜堂礼拜的，要用量尺寸量你跟我的品格。礼拜堂外面的人，神也不在乎了，世界去量他们。你我的品格要能够经得起被神量，从家里开始。然后呢，他接着说，那到了教会怎么样呢？这个我就让你们自己看，我稍微念一下。就是我们有没有在教会中有节制，能够控制自己，能不能端庄的自守，愿不愿意接待远人，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把家庭把我们的心给开放，有一些过路的人，我们能不能愿意接待他。我们会不会因酒滋事，是我们是不是爱喝酒到一个地步呢，酒精影响了我们就惹事，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们会不会也这个情况去打人？打人事实上更合适，就是说孤立暴力，我们是不是就是很强势的去欺压人？我们是不是凡事都是温和不争进，一路的都是追求和平？我们在教会的行为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在教会中的行为反映出你在家里，这个很难做的。这是一个侍奉神之人神要求的品格。我们好好回去每一个自我做个衡量。然后接着我要讲，就是我们不仅在家里有行为，在教会有行为，我们在教会中也愿意接受训练操练。在教会中训练操练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教导。 事实上教导是教会中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有的人可能是负担教那些小孩子，他有教导这些未来的神国的人，他会教导。有些人可能是会教一些年纪大的人，老人班，或者是教导妇女。所以教导，圣经说必须要善于教导。可是教导在圣经中是教导，不是说你生下来就会的啊。你我没有人生下来就很会。教导的人必须要花上代价，他必须首先对你所教的东西要有兴趣。那我们在教会中是教神的话，如果你我对神的话都没有兴趣的话，我们怎么教导？世界不一样，世界的人可能教物理、教化学、教什么、教像去教电脑、教医学去教，可是他可能不喜欢你，他只是教书匠。可是圣经，你在教导圣经，你如果对圣经都不爱的话，听的人一下就听出来，你一听就听出来。所以我们首先要对神的话很渴慕，如露渴慕什么溪水一样。那你光渴慕也不行啊，你要花时间啊，你必须圣经的本身要读。那因为我们毕竟了解度比较差，所以我们要看一些属灵的伟人怎么来看圣经，帮我们解释，我们看能不能消化，然后能够融会贯通。我们要花时间来查考圣经，然后我们要那边坐在那边默想说这个话什么地方有，怎么连贯，旧约是怎么说，新约是怎么说。我们在那边把神的话就像牛一样吃的东西反刍，在那边反复的默想，这是教导的人。我们有时候不小心以为在世界上做过老师的人就很自然而然可以做在教会中做教导的，这不一定。他可以帮助，不是绝对的。今天对教导这个，我有一句话要跟你们好好的跟你们提醒：做教导的人当然要付上这些代价，可对这个做教导的人有一个观念一定要有，就是他不主观，不主观。什么是主观呢？就是说主观就是固执我自己的意见，我不愿意听人家的意见。在听，有时候要去听听人家意见之前呢，自己的意见都已经决定了。听到合乎你的意见的人，哎，就好。听到不合乎你意见的人，已经做好决定了。你没有问以前就已经做好决定了，还是坚持的，这叫主观。不是说你没有原则哦，你对圣经的真理不妥协的，可是你有些东西你要允许神借着任何的情况给你一些不同的意见。第一，一个主观的人呢，他读神的话很难有新的领受。他读第一遍的时候所了解的从此就是这个样子，他主观嘛，我收到了第一个信息永远是这个样子。我读圣经读了十遍、二十遍、三十遍呢，都是同一个我所领受的，因为我是主观的。所以这一种主观的人，他不容易学习新的东西。老实说，我在准备这段的时候，第三章第一节，我曾经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呢，我圣经都写得很清楚啊。我圣经是这么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呢，就是羡慕上工。我把那个羡慕啊，当成另外的贪念，我圣经就这样写。 说这个羡慕跟这个贪念是同一个字。如果我是很主观的人的话，从此这个样子。几年前看就是这样子嘛。结果这次准备的时候，我再从头再去看原文的时候，我发现大错特错。羡慕是不同的字，想要者才是那个字。如果我主观的话，我从此读圣经只要读一次就好。我们要让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语每天都是新的，能够改变我们。一个善于教导的人一定要这个样子，能够每一天到神的话语说，神今天，我昨天的领受是昨天的，今天你有没有让我们新的领受，能够改变我们的主观。然后呢，这个一个主观的人呢，神也很难带领他，因为他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已经先入为主，我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的时候，或者是神借着别人给我参考的时候，我已经决定答案是什么，符合我答案的我就听，不符合我答案的我就不听了。所以神没有办法带领你跟我。拿一个主观的人呢，很难教人家，很难教人家。如果我们把两个主观的人放在一个房间里来查经的话，那就很有趣了。两个主观的人放在一个房间里查圣经的话很有趣，因为两个会争吵，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一个要懂得善于教导的人，绝对不能抱着主观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主观读进神的话，不是把神的话读到我们的生命，绝对跟世界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保罗说要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呢，渴慕监督的职分的人要善于教导。希望花时间，很多的时间，教导不是自然来的，绝对不是。教导要花上很多的时间在神面前的安静，你才有内容。如果你都对神的话语不渴慕的话，你怎么教导别人渴慕呢？希望明年，不能讲明年，从现在开始，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渴慕神的话。我带查经都没问题的啊，我带主日学都没问题，讲到我都不是说会，我很愿意的。可是我愿意的只留在我身上，我讲出去，我所经历的这些，我收获是最多的。你们收获点不过是一点点。如果你能够放到这个，站到这个位置，经过这些挣扎，花时间查这个，去查那个，去默想的时候，收获最多就是你。你如果是渴慕这个善功的话，怎么不去做呢？因为这话是可信的嘛，神的话是可以相信的。所以我们人很奇怪的哈，查经的话让别人去带，如果你真正相信那个是善功的话，是当仁不让。我记得我是受到吴勇长老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吴勇长老那个时候在台湾，我是在他的布道会信主的，所以有这样子的关系。他做见证说，他在台湾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呢，人家主日学需要老师，大家都推来推去，他就当仁不让，好，下礼拜我教。结果他回去跟他太太说，他太太说，你有没有搞错？那些人是谦虚。那些人信主都比你还要多年，刚刚信主没有几个月，你居然敢带查经，你怎么搞错？ 那他就说怎么办呢？我已经答应了，对不对？不能出尔反尔。他太太就说，那你唯一就是说，就一句话叫成恩。他说你就必须跟太阳赛跑，意思就是说，当太阳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你要先起来，你要跑在太阳之前。所以他就说跟太阳赛跑，每天很早起来就读神的话，哇，神就重用这吴用啊。他讲道哇，大有能力。他不是生下来大有能力的，他花上了无数的时间安静在神的话里。他愿意当仁不让，那些拖拖拉拉推来推去的，在他们我那些人是谁，我们可能你我都不知道，他们还在那边推。可只有这种当仁不让的人，这个善功啊，渴慕的人，神就祝福他。至少神借着他祝福了我，我才得救了。不是说因为他的，就是说借着他，清清楚楚的把救恩当场解释，清清楚楚，善于教导。所以呢，他也成为我的记忆。所以以前在教会的时候，说主日学有人推推拉拉，我就说查经没有人要走，那我就说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因为神的话太宝贝了。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才说这句话，我没有做传道人之前就说这句话，所以呢，这话是可信的，你们一定要相信。那当然呢，圣经又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第六节出入教的呢，不可做监督。出入教这句话翻得比较让人会误导，要讲出信主的人，就是新的基督徒。一个刚刚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为了保护他，有一些重大的职分呢，不能让他做，要好好的操练他，观察他，免得他一下子就说哇，我好厉害，至高至大。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我眼睛看的太多了，我看的大部分都是美国人。我记得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呢，有一次有一种美国忽然有一个复兴运动叫做 Promise Keeper， 我不知道你们大概知道叫 Promise Keeper。 当那个时候他们是男的占领，就是说租了所有的那个像这个所谓的 Football Stadium， 然后几千个几万个男的从各地来呢，就来敬拜神。男人要敬拜神很难哦，凑在一起敬拜神很难，都太太都不拉着，都很少。就是那些美国男人呢，周末呢不去打高尔夫球，不去看 football， 反而到那个场地去唱诗敬拜神。几年前那个很隆重，我们有一些老中国人到我们家，我们也跟着人家去，哇，那场面很大，很少看到那么多男人在那边敬拜 Promise Keeper。 可是这个组织也是出于用意，他就希望用美国这种的心态，就是说如果今天请 Scott 上去见证的话，大概人家有兴趣，这个是谁从来没听过的，所以他们都要找一些英文叫 Superstar 赛车，那时候找一个赛车选手，那个赛车的冠军的，他信了耶稣就跑跑来做见证。哇，那个赛车选手一去见证，大家哇好高兴，因为是超级明星呢、啊。结果曾几何时，这个赛车选手就消失了，放弃他的信仰，后果怎么样你我可以想象。所以初入教的人不能立刻把他捧到一个这种位置，是很有道理，因为必须要花上时间来观察他的品格。不要因为我们要走捷径，找一个电影明星，他或者是网球明星或者是篮球明星，完全都没有试验过的。林书豪是例外哈，我不能讲他例外，因为他没有成为明星之前就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已经被试炼过了。 他的牧师、他的家人都可以为他做见证。那当然，他可以用他的知名度做不同的事工。可是如果不是的话，这初入教的要很小心。今天用在我们教会一样，我们对初信主的人，我们要非常谨慎，是因为保护他，也保护了教会。那这个是对内而言，对内而言要无可指责。对外而言，圣经告诉我们说，做监督的必须在教外也有好名声。意思是说，你我侍奉神的人呢，在教会外面，人家对我们都有适当好的评语。别人也许不相信你我跟他们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也许认为你我的道德标准实在是遥不可及，他们不相信。可是他不能批评你跟我，他不能说你每一个主日到教会是怎么样怎么样，他会对你的委身跟神的这委身呢，他不得不打从心里来敬佩。这边讲到好名声，美好的名声，美好的名声跟前面讲美好的工作是一样的。所以当一个羡慕美好工作的人，他有如此的品格，连那些不信主的人都不能说你什么，你在他们面前都是有美好的名声。如此的人，神要使用他成为侍奉神，这个是个品格的问题。工作做不完了，工作很快就是会这样过去，品格就不一样。一个艺人的根基如果毁坏的话，那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品格很重要，所以当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了解是神给你我的恩典，你我都是罪人，罪人中都是第一人。可是神要让我们在他的话语底下磨练出有一个品格，借着侍奉来表露出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边的信主多年的，好好的在神面前说：“神啊，给我这样的品格。”在家里，在教会中，那我愿意接受操练。然后在教外，别人对我无可指责，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你我都要相信，不只要相信，你我都要愿意去做。从相信到做事有一段距离，你我都用手跟脚去做，不是留在脑子里想一想而已。求神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借着保罗对他心爱的主内的耶稣基督里的真儿子提摩太的这个临死之前的这个吩咐。